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表示，欧盟各国外交部长星期五5月12号同意有必要重新校正欧洲对中国的立场，减少依赖关系，并劝有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布鲁塞尔敦促欧盟的27个国家在怎样同中国打交道方面达成共识，因为一个更加强势的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它的影响力。在瑞典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向欧盟国家外长提交一份文件，概述界定和重新校正我们对中国立场的必要性。考虑到中国最近的国内变化及其外交政策轨迹，他们同意重新校正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战略基线，博雷利说，欧盟坚持其现有的中国愿景，即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他强调，面对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和经济体系，欧盟寻求减少依赖中国，但同时与北京接触仍然是很重要。一个南韩人权组织谴责他所说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不当压力，此前该组织将他年度人权奖项授予一名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这个月较早时候，总部位于南韩西南部城市江州的江州518纪念基金会将他的2023年度江州人权奖颁发给劳工活动人士和律师周恨同。周恨同因为参加和帮助组织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烛光守夜活动而被判入狱22个月，目前正在服刑。依据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他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还将会面临最多长达10年的监禁。518基金会对美国之音说，在宣布周恨同获奖后的第二日，中国驻江州领事馆要求与该组织会面，随后派出3名官员试图叫他们撤回这个奖项。这是北京试图在南韩控制有关中国政策的讨论并让批评者噤声的最新例子。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亦都有体现。担负住调停俄乌冲突重任的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下个礼拜一5月15号起将会启程前往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国家访问，正式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展开斡旋行动。5月15号起，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将会前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5个国家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中国政府一再声称在俄乌战争中坚持中立的立场，但是由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高峰会，声称两国合作无上限，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又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拒绝参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因此当北京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推出一份有关解决俄乌冲突的12点和谈计划时，乌克兰的欧美支持者都对北京的中立立场和调解人身份持高度怀疑态度。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五5月12号上午宣布退休决定，他是在写给国务院全体雇员的电子邮件中公布这个消息的，他将在6月30号结束工作。谢尔曼今年73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长达30年，在华府和世界很多国家外交圈里面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谢尔曼参与过美国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很多艰难谈判，包括美国和伊朗、北韩、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很多谈判。纽约时报星期五说，谢尔曼女士在对外政策机构中还是一名女性的模范，他在奥巴马政府里面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国务卿，之后他服务过3届民主党政府和5名美国国务卿，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谢尔曼访问过39个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发表声明，感谢谢尔曼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为国务院和美国人民所做的服务。台湾一间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最新研究发现，不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受访者超过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受访者，执政已经超过7年的民主进步党有可能失去明年1月份的总统及立委选举。 蔡英文总统两个四年任期将会明年届满，已经无缘再次参加定于明年1月13日举行的总统大选，而现任副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将会披挂上阵，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大位。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将会下个礼拜宣布参与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另一个反对党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亦都有可能宣布参选。台湾鸿海集团和富士康公司创办人亿万富翁郭台铭则为了争取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已经在台湾各地展开造势活动。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星期五5月12日公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41.7%的选民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但是有47.2%的选民不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5月10日作出一项裁决，认定联邦法律禁止联邦认证的枪支经销商向21岁以下年轻人出售手枪违宪。这个判决引起美国禁枪或者是控枪团体的抗议，而且亦都可能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挑战。根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维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伯特佩恩作出的这项裁决，在未来几个礼拜下达最终命令前仲未有生效，而且即使判决生效，亦都不会影响到美国19个制定自己法律禁止年龄未满21周岁的年轻人出售枪支的州。由已故美国乔治·鲁布殊总统任命的佩恩作出这项裁决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过去一年已经大大扩大了美国民众拥枪的权利，而佩恩在星期三作出的裁决中一再引用提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扩大拥枪权利的决定。由于有问题的法规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因此不能够成立。路透社曾经联络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并寻求他们对这件事的评论，但是未有收到立即的回应。四位年龄介乎于18到20岁希望买枪原告的代理律师埃利奥特哈丁表示，他对法官的判决感到满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执笔40载屡遭香港政府批评，香港漫画家专子面临被封杀。香港漫画家专子的作品近期多次被香港政府批评甚至是谴责。与专子合作了40年的明报突然决定5月14日起暂停刊载他的漫画专栏，却未有解释原因。专子不排除明报的决定与港府施压有关，并强调自己无意利用传媒作为抹黑政府的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5月11日，漫画家专子的作品遇上在香港明报的港文版和副刊刊载，但是两篇漫画旁边印有编辑部编案，宣布专子两个漫画专栏由5月14日星期日开始停刊，并且感谢专子40年来一起见证时代变迁，但是并没有解释到停刊的原因。过去半年，专子的漫画曾经先后6次受到港府批评。以去年10月一篇作品为例，漫画讽刺港府招聘人才接受苛政管治者优先录用，被官员批评自以为幽默， 损害香港形象。今年5月9日的一篇作品就讽刺香港区议会选举改革，描述很多高分低能的人可获委任为防火或者灭罪委员会成员，再把关筛选区议员。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严厉谴责话，明报接二连三就区议会改制发布误导言论，是政治凌驾道德。原名黄纪君的专子，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3年开始以专子、纪文等笔名为明报绘画时事政治漫画，随后亦都在苹果日报、一周刊等设有专栏。专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对于自己的漫画被停刊并不感到意外。
即是过去的40年能够是即係可以，即係冇斷到咁樣不斷喺度畫呢個香港啲時事漫畫嗰啲咁啦，即係記錄咗一段即係比較完整嘅一段香港嘅變化嘅時期啊。咁當然咧，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嗰個形勢咧，香港越嚟越少人去畫啦，即係個平台比較少啦。咁係得明報先容許得到我畫咁耐啊，同埋咁放手俾我畫咁樣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壓力喺邊度嚟嘅，咁即係個壓力越嚟越大，咁冇辦法之下，咁啊會係有啲咁嘅決定啦。
明報職工協會對專子漫畫停刊感到遺憾同埋無奈，認為除咗新聞報導，專欄作家嘅作品亦都係明報核心價值嘅一部分。多元社會應該包容不同聲音，希望各界尊重言論自由，守護明報的核心價值，維護社會公正和善良。專子說，無論明報還是他本人，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反映當局希望將他的漫畫專欄隨之而後快。他不排除明報的決定和當局的壓力有關。
過往我哋咧匪夷所思話有冇搞錯啊？報紙都可以壓到佢消失嘅咁而家今時今日嘅情況真係有啲咁嘅可能性，即係就算係唔壓到你消失啊，都壓到你即係半得翻半條人命咁都有可能咯。其實我哋睇得翻過往啲批評都係集中喺過去嗰一年半載嘅事啫嘛，以前邊度有嘅？回歸咗咁多年邊度有咧？冇噶嘛。所以就變化的就不是我的漫畫，根本就是個時局變化，或者那個領導層，或者他們那些治港理念是變化了。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5月11日表示，若果有人以為可以控制或者霸佔媒體，可以肆意用並非事實的誤導性指控來到抹黑政府，煽動港人對政府的不滿，港府必須發聲澄清，還港人知情權。若果媒體不想被人利用抹黑政府，停刊是負責任的做法。
我覺得他有些創作能力很高，即是有些人 有利用這件事作為平台。我覺得即是報紙一份報紙如果這麼容易被人家利用作平台的話，這份報紙其實那些編輯都不是很合格，他們就可能會有另一個目的，他們就希望能夠將反對聲音或者意見是盡量降低。見到國內裡面情況就是這樣的，可能他現在我覺得是就是有些接近，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己的漫畫跟外國那些比較是文明先進的國家來比，都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即都很一般的，但他們都頂不順，那就沒辦法了。
鄧炳強不點名批評專子肆意用並非事實的誤導性指控抹黑政府，專子對此提出反駁。
當然漫畫是一種的很概括性的藝術來的，即將一些的很複雜的東西將它概括化了之後，跟住就將它是重點的將它擺出來。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會有些提煉啊，有些誇張啊，有些改動啊，你說 exactly 要完全是跟個現實一樣的話，那即沒什麼可能的事。煮個豬肉，你沒理由煮完出來之後都成隻豬肉這樣擺在那裡。
除了漫畫專欄被報紙停刊，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亦都由5月11日開始將專子的20幾本漫畫作品全面下架。香港特首李家超回應說，當局有專業人士負責檢視圖書館借出的書籍有沒有違法， 会唔会对社会带嚟不良影响，并且考虑是否适合公众阅读。佢强调，政府的立场一向清晰，不会借出涉嫌违法的书籍。港版国安法令到香港不少意见人士备受针对，不少港人都担心会误踩红线。面对港府打压，专子说，虽然尖锐的政治漫画在香港再没有生存空间，但是自己不会停止创作，更加不会离开香港。
其实问题是有没有平台是愿意是刊登这些漫画，我相信平台都有些风险的，这个这么形势之下。在网络上面发表的作品，我都会即会积极问下他们究竟是怎样养家，怎样操作的呢，我都需要问下他们。我到今时今日都没有想着离开香港。漫画都没有了，应该都暂时来讲都没有什么压力。当然如果他说要继续告的，或者做一些行动的，要拘捕的，这个我都估计不到他的。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说，专子事件确认言论自由已经在香港消失，香港再容不下反对声音。
因为专子这么多年来，其实他的风格是没有变过的，即是他没有在19年或者在国安法之后突然间变得批评多了，或者特别讽刺意味就大了，甚至说是国安问题，全部都没有变过，一直都是那种程度，那种同一种的幽默感去讽刺。但是在19年或者国安法之后，就或者今年即是这过去八个月之内政府多次的批评底下，他就要接埋了，没得做了。咁呢個就係好準確反映香港社會係一個係封閉、落後、亦都唔會容許公民有言論自由嘅社會咯。
許智峰話：專子嘅漫畫陪伴港人成長，係港人嘅集體回憶。明報有責任交代點解作出停刊嘅決定。
其實專子喺畫咗漫畫啦，喺明報啦，都咁多年，講幾十年。咁我自己都係由細睇到大嘅，香港人係好慣咗，佢喺即係公共言論空間裏面嘅一直嘅存在，佢有一個角色。咁如果一個傳媒、一份報紙突然間要停嘅話咧，我覺得佢需要向公眾解釋嘅，佢有責任。點解要停？係咪一個懲罰咧？究竟係佢自己嘅決定啊，定係收到政府政權或者甚至北京嘅壓力去停咧？我覺得如果佢唔作出任何解釋嘅話，就咁話停，我覺得係一個極不負責任嘅傳媒嘅講法嚟，即係嘅做法嚟。因為講緊專子唔係一個新漫畫家，唔係一個新嘅專欄，係同市民一齊長大、一齊成長、同香港一齊經歷好多回憶嘅一個漫畫家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國、巴基斯坦同塔利班近期舉行三方外長對話，重新加強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將中巴經濟走廊延伸到去阿富汗。專家分析，一帶一路有助塔利班構建執政合法性，但目前中國優先考慮在當地的建設並非基建投資，而是通訊設備，以便監控支持新疆的異議人士，這個恐怕難令到阿富汗民眾從中受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三方重新支持阿富汗充分挖掘其作為地區互聯互通樞紐的潛力，重新將會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之下推進中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方面的合作，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向阿富汗延伸。這個是中國外交部於星期二5月9日針對這個月6日於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第五次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長對話所發表的最新聯合聲明。據中國官方傳媒人民網的消息，出席三方外長對話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表示，中、阿、巴三方要在多邊框架之下加強反恐安全事務合作。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代理外長穆塔基及巴基斯坦外長比拉亞爾則說，中、阿、巴三方合作對於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将会制定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合作的路线图，维护三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号称是铁杆兄弟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在2013年启动总投资规模超过650亿美元，包括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中巴经济走廊，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如今中国官方对外发布的消息显示，一带一路将会向阿富汗延伸，这个亦都和先前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官员表示的欢迎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讲法是互相吻合的。对此，一名研究中国与中东关系的观察人士说，有关中巴经济走廊要延伸到阿富汗的构想其实已经有几年的时间。这次中阿巴外长会议仅是恢复回以前的相关讨论。不过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去重申这项倡议呢？这名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同美国联合国制盟友去抗衡中国的策略有关。美国马里兰商保大学教授马海云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在美国、日本、美国、南韩、美国、菲律宾、美国和台湾，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强化安全科技甚至是经济合作之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形成包围的时候，中国和西边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途经中亚的欧亚大陆桥就显得极为重要了。马海云认为，如果中巴经济走廊延伸或者是途经阿富汗连接去伊朗，中国就能够借此扩展西向的互联互通，突破目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受到的压制。因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稳定以及中亚的西向通道已经获得北京高度重视。此外，马海云仲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延伸不只能够为中国带来好处，亦都将会令到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得益。他说，对于塔利班而言，经济上的合作不但有助于解决诸如增加就业等紧迫的问题，而且亦都可以带动政治的互动，提升以至承认，这个亦都符合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亦即将阿富汗纳入中巴经济圈。巴基斯坦拉亚尔品蒂女子大学巴基斯坦研究讲师、长期研究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邵贾宝阿斯卡里亦都认同马海云的讲法噶。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will not only help China by achieving its economic goals, but it will certainly help Afghan Taliban by creating some sort of legitimacy.
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在阿富汗的存在就不单止会帮助中国实现他的经济目标，而且肯定会帮助阿富汗塔利班在更长远的时间在地区大国和国际社会面前建立某种的合法性。然而，与塔利班加强互动的中国近期则未对塔利班政府合法性积极表态。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本月初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中国无意在短期内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向美国之音分析，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塔利班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但是部分国家目前在阿富汗的使馆仍然在运作的，也就是说塔利班在未获得到全球广泛认可情况下仍然能够和外界展开外交，这个亦都包括了中国。有鉴于此，施建宇认为对塔利班的外交承认并非是北京当务之急，但如果双方持续加强往来，中国迟早都将会正式认可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虽然北京和塔利班希望借一带一路深化关系，但阿富汗频发的恐怖攻击仍然阴影罩顶的。外交家杂志在四月底刊登一篇名为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是阿富汗及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文章。 指出，阿富汗嘅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庫羅山省喺去年九月以自殺式炸彈襲擊俄羅斯駐喀布爾大使館，同年十二月並襲擊巴基斯坦駐喀布爾大使館及喀布爾當地一間受中國公民歡迎嘅酒店，顯示出國際社會可能低估咗伊斯蘭國庫羅山省構成嘅威脅。施建宇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目前阿富汗嘅局勢仍然唔穩定，如果中國冒然布建基礎設施，可能會導致當地中資項目遭受大規模嘅破壞，而呢項疑慮恐怕會令到一帶一路延伸阿富汗嘅計劃難以喺短期內實現。施建宇係咁樣分析㗎，
因為他在這次的會議裡面也提到，說要求阿富汗不要再支持恐怖組織，要盡量的把他們清除乾淨。可事實上現在就是沒有辦法清除。喀布爾政權如果沒有辦法控制
局面的話，他因為他中國在這次的會議裡面也都提到講到要求阿富汗不要再支持恐怖組織，要盡量地將它清除乾淨，但是事實上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去清除。喀布爾政權如果沒有辦法控制局面的話，中國是不可能投入任何的資源去做基礎建設，亦就是將中巴經濟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好像亦都看不出有可行的機會。商報大學的馬海雲亦都說，中巴經濟走廊不是太過可能在近期就能夠延伸到阿富汗，主要原因除了當地各種武裝組織不同派別和部落、邊境、民族、宗教等因素而產生的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之外，阿富汗經濟的脆弱性亦都不足以支持大規模借貸和基建。因此，馬海雲認為中巴經濟走廊會不會能不能夠延伸仲是有待觀察的。阿富汗揮之不去的恐襲陰霾，除了令到北京憂心他的一帶一路倡議沒辦法在當地順利展開之外，亦都害怕追求新疆獨立的異議人士在緊鄰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阿富汗壯大。據中國外交部發表的第五次中阿巴三方外長對話聯合聲明，中阿巴三方強調有必要不要允許包括巴塔所指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東伊運指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由主張暴力行動的維吾爾族激進人士所組成的團體等在內的任何個人、團體和政黨，利用本國領土損害和威脅地區安全與利益，從事恐怖主義行為與活動。近年來，中國政府因為壓迫和侵犯新疆維吾爾族和當地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而受到多方的嚴厲譴責，儘管北京一直以來都否認在新疆有任何侵犯人權的行徑。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表示，基於北京極力去防堵疆獨運動發展，即使中巴經濟走廊順利延伸到去阿富汗，中國優先考慮部署並非是硬體的基礎設備，而是電子通訊網絡設備，來到擴大監控海外反中行動。施建宇是這樣分析的，
阿富汗的電子通訊網路的設備，如果中國可以完全控制，不管是 3G 還是 4G 還是 5G，它等于就是可以完全的全面监控阿富汗境内的所有的交通通讯。
他说阿富汗的电子通讯网络设备如果中国可以完全控制，不理是 3G、4G 定是 5G， 它等于就是可以完全地全面监控阿富汗境内所有的交通通讯，等于就是可以要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按照它监控的内容去拘捕一些中国认为对它有危害的一些团体或者个人，这个可能是先期要他这样做的，只是现在没有公开讲出来。这个可能比中巴经济走廊硬体的基础建设向阿富汗延伸是更加重要。巴基斯坦拉阿尔品第女子大学的阿斯卡里亦都与事件与看法一致，认为如果北京透过投资帮助塔利班，那北京有可能对塔利班施压，压制在阿富汗的反中人士。他说，
Pakistan and Afghan Taliban, if they are going to get benefit from Chinese investment, ultimately they are going to give some sort of favor to Chinese security concerns by not allowing people.
如果巴基斯坦同埋阿富汗塔利班想从中国嘅投资中获益，最终佢哋会出于中国安全嘅疑虑，唔会允许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内嘅民众去反对中国政府。然而，阿斯卡利警告话，这个突显塔利班与北京的任何经济合作并非着眼阿富汗民生福祉，而只是看重如何借此为其谋取最大利益，这个可能令到阿富汗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难以明显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阿斯卡里最后是这样讲的。
What Taliban are doing is their own interest, their own thinking and their own decisions.They don't bother to ask Afghan people. So in my view, BRI's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will create some sort of...
塔利班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法和决定所做，他们并未了解阿富汗人的需求。我认为阿富汗境内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为塔利班带来某些帮助，但如果你问我阿富汗国家或者人民是不是将会从一带一路中受益，我认为是仍然有待观察的。商报大学的马海云也说，一帶一路可能對於幫助塔利班融入國際社會有所裨益，但在目前情況下，仲係冇辦法根本去扭轉阿富汗政治同埋經濟嘅局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嘅報導。中國喺三年疫情之後，極欲對外開放，但當局近嚟頻頻突擊搜查在華的國際諮詢顧問公司，令到很多外商企業對於進軍中國市場望之卻步，反而不利中國疫後的經濟發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國近嚟一連串在外交與商業上的矛盾行為和過度反應，其實是源自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於國家安全的無限上綱，並且對他對政權安全的概念應用在中國對外的大戰略上，目的是要對國人宣傳習近平是唯一一個可以帶領他們走出美中競爭困境的領導人，確保習近平的個人統治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際諮詢行業龍頭海盛容英在5月8日被中國國安部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突擊搜查他位於在上海、北京、蘇州與深圳的辦事處。这个是中国政府继今年3月份搜查美国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以及4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的上海办事处之后，再次依据反间谍法对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做出更加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中国欧洲与美国商会都发出声明表示，中国最近高调打击咨询公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这样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引外资。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指责海外机构与中国国内咨询公司勾结，窃取中国重点领域的国家机密和情报，规避中国法规，并称这些国际咨询机构最终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海盛容英则在微信官网上表示，将会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并且在规范咨询行业方面发挥持续引领的作用。华尔街日报5月8日表示，中国在对咨询公司的搜查中发出了间谍恐惧的信号，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将经济摆回正轨，所以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开始，经济表现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放，可以看到习近平积极地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见面，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就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同时中国也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 亦都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陈鼎表示，但是另一方面，外在的大环境正在改变，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结合欧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单止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想将红色供应链移出中国，在军事上亦都对中国进行围堵。因此，当中国想要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害怕，一旦开放是否会令到外国的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部。所以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两种考虑之下，才会出现中国这种一方面开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紧，看似矛盾的做法。陈鼎是这样讲的，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受到任何样的挑战。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到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战。除了大力开展反间谍行动来确保国家安全之外，中国最近亦都开始收紧外国智库、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实体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在三月，中国进行政府和党组织改革的时候，新设了国家数据局，就是为了要加强针对更加广泛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称，这是因为美国智库发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在敏感领域做法的报告，引起中国官员的警觉所致。这些报告包括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互相促进的军民融合的内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南韩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简报，还有涉及到招募学者和学生来到支持中国战略目标计划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目录等。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长吴木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理是突击搜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定是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海外访问限制，包括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料库知网亦都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一些都是因为中共将所有的事都上纲到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过度反应。吴木联是这样讲的，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些走得很紧张，好过了头，好紧张，好过了之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他表示，当习近平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为了符合上头的喜好，亦都跟着在国外到处出击。最近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外交纷争，互相驱逐外交官就是一例了。南韩驻华大使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互骂低俗，中韩关系现在也非常差，甚至中国一方面希望乌克兰和平，一方面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种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外交行为，其实都是和习近平过于强调国家安全有关的。吴木联说，内政决定外交，习近平想要统治全国，首先就必须要拿到执政的合法性，而习近平的外交团在海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内部行为的对外看法的反映。吴木联表示，简而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要证明给他的国民看，我很犀利的，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很掂的，好令到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充当俄乌战争的调停人，以及中国一连串的在外交上和商业上的矛盾行为。他说，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它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 去保证它的位置。
他说所以这里里面就是说它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它的位置。路透社分析，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令到中国陷入孤立。不过吴木联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反而觉得这样会令到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猛烈，更积极地去施展影响力，因为世界各国都各怀鬼胎，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在譬如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找到外交上的突破点与好处。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尧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同，习近平开始推动大国外交，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他说习近平没多久之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拉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各国提供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个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因为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的大战略上。他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可以从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开发言中大篇幅地提及安全两个字可以看得出，安全一词与国家安全体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机关、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议题紧密相关。他说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包括了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和核发展。在习近平看起来，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国家发展是中国安全的目标。他说因此习近平认为没有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分别，中国共产党将它的政权合法性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内部挑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北京将政策问题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措施来到应对这些挑战。分析人士说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深受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它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向它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它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还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 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边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以武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仲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但指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 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三倍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两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跟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离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四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万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万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呢几日点解咁热噶？日日都就嚟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现在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的？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吧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unch， 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